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2月4号，公元2005年3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上密院传授密集灌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荣获荷兰苟泽人权奖，西藏人民议会13届9次会议即将召开，流亡藏人和平长途徒步受到印度官员和民众的极大支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附近的上密院传授密集灌顶，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达仁萨拉附近罗布林卡西藏上密院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众传授为期2天的密集灌顶。达赖喇嘛于上周六下午3点钟开始抵达罗布林卡附近的西藏上密院，出席了上密院创建530周年庆祝仪式，并且为新建的寺院和僧舍进行了开光。达赖喇嘛在开光典礼仪式上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上密院和下密院曾经设立在印度达赖后寺，但逐渐分别搬到印度南部和邦德拉，之后上密院再次搬到这里，最后我们希望将它搬到拉萨小昭寺。达赖喇嘛强调，目前在流亡社会中外在的建设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提高文化素质，修养慈悲心，发扬和传承佛教密集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上密院向民众传授密集灌顶前发表讲话时强调，密集是密乘道过全部秘密摇曳的法，此法在西藏上下密院始终秀持而延续至今。虽然自1959年西藏趋势陷入危机后，我们处在流亡生涯，任何方面都是无依无靠，然而西藏的藏传佛教在国际社会中产生极大影响，并且持续受到高度重视，这都赋予历代藏王和大智者以及藏人永不妥协的精神。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上密院的密集灌顶后，将于明天星期二返回居住地达仁萨拉，并且从本月17号开始在达仁萨拉大型经院里再次向信众讲授为期3周的藏传佛教有关密集方面的佛教理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新社消息，以争取西藏民主为宗旨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本月12号荣获荷兰的苟泽人权奖章。苟泽人权奖章是为了纪念抵抗纳粹组织苟泽的荷兰民主斗士而设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席美国影星理查吉尔前往荷兰弗拉迪根接受了这份荣誉时，将捍卫西藏运动与荷兰抵抗纳粹的运动相比，他表示，西藏与荷兰都是为反对占领他们土地的外来力量而战，军售中国不止对西藏，也会对全世界造成影响，此事将全盘的改变亚洲军事平衡。理查吉尔表示，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对印度、巴基斯坦不好，对日本也显然不利，至于台湾则将开放另一场军备的竞赛。理查吉尔也表示，他之所以被西藏事务吸引，也许可以解释成中共进占西藏那一年刚好是他出生的之年，1949年。苟泽人权奖评审团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非暴力手段及其持续为民主西藏与人权抗争之举，是该组织获得此项荣誉的原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加德鲁朱简增也参加了这一场颁奖典礼。其他获得此项人权奖章的还有国际特赦组织、 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安法拉克基金会以及遭叛军略为人质三年多的前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贝丹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有30,000名会员，该组织支持达赖喇嘛对于西藏应该拥有更大自治权的主张，提倡非暴力抵抗手段，并且认为达赖喇嘛与中国的问题应该透过政治方法来解决。然而理查吉尔坦承，有时候他对于和平抗争能否见效感到怀疑。展望未来，理查吉尔认为他有信心中国将缓和在西藏的高压统治。另外，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协调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强调，欧盟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对话应当继续下去，并触及实质问题，而不仅仅是作秀。他说，藏人中也有人以为西藏人权大肆受到践踏为由替暴力行动做辩护，但是达赖喇嘛走的是和平之路，中国与达赖喇嘛方面继续对话必将使中国受益。托马斯曼特别谈起欧盟对中国的军事禁运问题，我们坚决反对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真正的改善。我想在3月开始举行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西藏的人权问题将真正的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政治上都具有影响力的大国，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民议会13届9次会议即将召开，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从明天15号开始到28号，将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坎金一兄里举行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内将为明天的会议进行揭幕，并发表首场讲话。在为期12天的会议中，主要是制定2005年4月到2006年3月新一年的财政预算。在明天上午9点半举行的第一天的会议上，将任命议长助理和会议项目小组成员等，并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方面所要讨论的议案上进行审议。从16号星期三开始到28号会议闭幕期间，在去年和今年的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财政开支和预算、重改制度和制定新宪法等方面进行讨论，同时就西藏人民议会各自议员的部分提案上进行审议。会议最后将在相关草案上通过表决，制定一系列议案。就有关会议议程和内容方面，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内今天接受本台的专访时表示，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这次举行的第9次会议是一次财政预算会议，最重要的是透过新的一年制定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各流亡社区的财政预算。他说，会议主要讨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一年里的经费开支，并在会上汇报相关的审查报告，讨论西藏流亡政府的经济状况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各流亡社区的经济状况又是如何等方面的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内还表示，西藏人民议会常务议员负责详细审议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总结报告，并在会议上做概括讨论，同时在重改制度和制定新宪法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会议项目小组将对各议员的提案进行汇报，并在最后对所有草案进行表决，制定议案。至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否出席会议，班木炯内表示还没有这方面的计划。他还透露，目前除了一名议员请假以外，其他将全部出席会议。1960年9月2号，13名当选的代表聚集在达仁斯拉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议会以来，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第13届议会。西藏人民议会是流亡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最高立法机构，它具有制定和立法的所有权利，法案经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签署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西藏人民议会是由46位议员所组成，分别代表西藏卫藏、朵队和朵麦三区以及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及奔加派等5大教派。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妇女会从本月12号西藏妇女自由抗暴日开始，在印度全国展开和平长途徒步活动，受到印度民众和官员的极大支持。西藏妇女会德日顿地方分会会长扎西卓玛女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乌特拉坎邦首府德日顿启程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长途徒步活动从本月12号正式开始。地方印度交通部长和教育部长以及印度妇女会会长特别参加了活动开幕式，并且步行了20分钟给予对活动的支持。活动截止今天已经长途步行了3天，途中受到了印度媒体和各界的极大关注与支持。据了解，有150人参加德日顿到新德里的和平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其中年龄最长者为75岁，最小为15岁，每天步行20公里的路程，计划于本月2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国会大街结束。西藏妇女会所展开的和平长途徒步活动主要目的是呼吁中国释放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中国同达赖喇嘛或他的特使举行实质性的谈判，改善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允许国际观察组织调查西藏现状。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友果文家为您介绍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
现实中也的确能见到不说韩语不错的维吾尔人，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用韩语写作的维吾尔作家，也不知道有用韩语传教的维吾尔宗教人士，这和藏族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解释这种现象可能与维吾尔族在文化上的建设有关。维吾尔知识分子有一种集体的不约而同，在媒体和公共场合排除韩语。60-70年代改革的新维语，今天不但文字上被废弃，口语中吸收的大量韩语词汇也逐步被英语词汇替代。这种替代过程不是传统形成的，而是靠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自发推动。即使在监狱，维吾尔犯人随时用汉语词汇都会受到其他犯人的嘲笑。我的一位维族朋友从小在北京长大，当年父母特地把他送回新疆，希望他能学会维语，但因为他的维语不好，被其他维族人认为丧失了民族性，不但没人帮助他学维语，反而处处对他蔑视和排斥。那位朋友到底也没有学会维语，可以想象在那种社会氛围中，当然不会有人愿意成为用韩语写作的作家。虽然新疆比西藏韩人多得多，从保持民族语言、避免语言同化的角度，维族却比藏族做得成功，民族内聚性也更高，但是从民族表述的角度看，成功却又是在藏族一边。维吾尔人一是不屑于向韩人进行表述，即使是在不必担心政治迫害的国外社会，流亡维族人也拒绝与汉人对话，不参加与汉人有关的活动，而是缺乏能够提升到美学层面的表述能力。其有限的韩语表述大都是政治诉求和口号，对汉族不但缺乏感染和说服，反而容易引起抵触。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中国内地的高档书店跟藏族有关的书堆满书架，长期热销，而跟维族有关的书却寥寥无几。维吾尔族人口比藏族多，同样有悠久的灿烂文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韩地的出版社也曾有涉足。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